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无限飞行。
是的啊，这个我们的眼睛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这阵子呢，我们一直在谈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啊。
是的，那么保护眼睛呢，是我们现在啊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呢，比如说啊玩手机啊，或者是使用电脑啊，甚至于我们看书啊，
看电视。
对，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在跟许医师的热线电话当中讲到说，他的眼睛不好呢，就是因着啊这个抄圣经、抄笔记啊，时间太久了，对眼睛、对颈椎都不好。
这不行不行，
是
应该休息一下嘛。
其实什么事情过度了都不好，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呢，哪怕是在当中呢，如果是这个眼睛过度疲劳的时候呢，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懂得怎么样的去啊保护我们这个无声抗议当中眼睛的疲劳。哎，之前呢我们就讲过了，怎么样保护眼睛呢？怎么样能够治标又治本呢？其实啊，眼部的热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对，热敷呢就是毛巾你沾了一些热水之后就敷在你眼睛上面，
或者暖水袋，甚至于呢我们两个手掌搓热了放在我们的眼睛上面，都是可以做到热敷的这一个功效的。
还有一种呢我们提过，就是冷热敷。怎么冷热敷呢？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的眼睛特别干的话呢，先用冷水来敷敷了以后呢，过了一阵子再用暖的热水来敷。
罗文辉，你真的是一个才子，你的脑袋里面装着很多的东西。上个星期我们讲过的事情，到这个星期对于佳音来讲呢，如果不温故的话，我已经全部变成新的了。但是你还可以记住。
温习是好事啊。
是是是。那因着罗文辉能够记住这么好的方法，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当中呢，我们好好的用这个冷热敷啊，保护我们疲劳的眼睛。那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教给大家，对不对？
哎，就是眼球操做运动啊。
眼球做运动，眼球怎么做操呢？
就是用你的手指头啊轻轻的按啊。
哦，手指头轻轻的按。据说呢啊，其实这个日本呢对于我们的眼睛视光研究当中有一位专家呢，他就认为这个眼球操啊是可以让眼球恢复年轻的。
哇，太好了太好了。
是，也就是说不会提前老化。通过呢眼睛运动可以锻炼眼球的肌肉，让眼球的素质呢可以更强健一点，可以啊缓解视疲劳，还可以呢让这个假性的近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然了，保护眼睛最需要的呢是慢慢来，别着急。其实眼球操呢，徐医师以前呢也教过一些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眼睛呢可以怎么样去做操呢？先把它闭起来，然后呢再睁开，然后呢再闭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的意识里面让你的眼球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
就好像转动一样。
就是让眼球转动，并不是拿手指去插你的眼球。
千万不要轻轻的去按是可以的，轻轻按可以
轻轻的按摩。刚才我们说用手上最有肉的那个手掌肚的地方啊，
对对对，不能用指甲，
对。那么除了按摩以外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把眼睛合起来，把眼睛闭上的时候呢，眼球上下左右的转动啊。那么你会上下转了，然后左右转，然后呢还可以 一圈转，往左转一圈，往右转一圈。那么这样的眼球操呢，就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增加眼球的体质素质，
是是是，
整体的这个素质能够年轻化。
对，其实呢，你转动你的眼球的时候，就是让它松弛啊，
哎、
因为你固定一个动作，固定一个方向去看东西呢，就它会疲劳。但是稍微让它转一转，哎、那就比较舒服了、啊。
没错，做了这个眼睛的体操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进入到飞行号医馆，请许医师呢继续接着我们的这个眼疾啊，今天讲到白内障和黄斑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许医师的分享。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这个眼睛前面呢出现了一些又白又浊的情况呢，特别要留意，竖起耳朵听我们今天的内容了。那许医师会和我们谈到有关眼睛的白内障问题啊。许医师您好。
嗯，大家好。
那听众朋友呢，2023呢，他就发来短信，他说，我来自安徽马鞍山，今年47岁，患有白内障呢已经有4年多了，也就是说42岁啊就已经开始白内障了、刚开始的时候去过医院，医生说呢是早期白内障，开了点药，我也就呢顺其自然没去管它。可是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比以前严重多了，看书也看不下去，眼睛发胀模糊微疼，就想闭着眼睛，这样才舒服。那么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听到罗恩辉和佳音说淮山几子炖什么鱼，不知道是不是甲鱼。那么白内障呢啊，可以喝吗？要注意点什么？那么这个呢是啊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接下来还说，比方说呢，在饮食方面，许医师我要注意什么呢？还有我的颈部以及颈部的后下半部分呢，都有黑色素沉淀，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一并呢在这里来询问许医师。
这个白内障其实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经常患的一个毛病。
嗯，
那他40几岁开始患，这的也是太早了，
有点早了哈。
对，有点早。那早只是说明说他可能生活跟饮食方面的问题很早就有了。
嗯，
眼睛的问题，我们说中医是跟肝肾有关。那如果说你平时的生活是对肝肾有什么不利的情况下，那你的肝肾功能会提早退化。对，那白内障其实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堆积，而且已经形成一些那个好像我们说的那个越堆越多，
就像一个垃圾堆一样
了。对对对，在角膜里面出现了，那就把你那透明的角膜变成是那个白色的角膜了。
嗯，
那这个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厉害，而且大部分说都很难用什么药物去把它那个白色把它溶解掉。
所以他这里说医生给他滴眼药，可能其实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对对对，这个起不了太大作用，因为还是会继续严重，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还是继续会使他白内障越来越严重。
嗯，
那其实现在的白内障对医学来说其实都是手术偏多，就是说现在的手术白内障的那个技术是比较成熟了，所以说都是去做手术。但是我们说要改善，就是说你的早期的人，就是说怎么样是从生活方面使他不出现白内障。
嗯，您的意思就是
这个才重要。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
预防，
其实如果白内障已经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已经有了，已经形成了，其实这时候就比较难
搞了。
对对对，难康复。
等到他要
对对对
到一定程度之后去做手术，
对，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胜在预防。那么在这个白内障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
对，那一般来说就是已经有了，我们不是说在那里在等死，就是说
等成熟
我什么都不做，我在那里等。那其实也不对。 因为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的白内障会进展会拖慢了，
嗯，
那就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遮住你的视力。
是，
对对，那可能你的轻度的白内障，可能它不再恶化。那你可不当做一回事了，
嗯嗯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理，哎，反正是手术，那你就也是在乱来，也是继续我行我素，那可能就真的就是会要去手术了。
嗯，所以手术是其中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到
底是
一个
出路，这个是一个出路，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去手术。
那么在饮食方面还是一样，我们要把它减轻淡。
对，其实我们说所有的病都跟饮食有关。那一定是上火的东西才会在眼睛里面出现，所以说不上火了，一般来说不会跑到眼睛去。
那个火气往上走啊，
对，
大家从小老人家都是这样讲，
火气往上走。
嗯，
眼睛是很高的位置，你可以把垃圾推到眼睛去，说明是你在上火了。
这个上火，而且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其实我们要追究一下，我们怎么为什么上火？其实有的人觉得说我没有吃什么东西。但是上火不是一定是跟吃东西有关，上火包括你休息不够，包括你很迟才睡，包括你老是看手机，这都是一种上火。其实上火跟休息不够也有关。
比如说爱发脾气，
对，
也是上火的一种。
对对对，情绪比较高涨。
对，
这
个可能
是
有一个连锁反应，
对对对，
比如说失眠就比较容易。
失眠啊，便秘啊。
便秘啊，这然后这些的生理条件就变成会发脾气啊，
对对对
恶性循环。
对，这个也会形成上火。其实上火跟吃有关，跟生活习惯有关。
是，那么这个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当中特别小心留意的地方啊。那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这个好像就有点严重了。他发来短信4156的听众朋友说，姐姐的眼睛有白内障啊，但是呢已经看不见了，就是他白内障到一定程度已经失明了，但因着他有其他的疾病呢，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希望呢徐医师能够帮忙看看能不能让他的姐姐重见光明。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个案，就是说他这没说他年纪多大，其实这个应该都年纪还是大，
应该是比较大。
对，那发展到眼睛看不见，其实这个时候唯有手术。那如果说你手术都不能做，那基本上说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答案有点残忍。
对对对，
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方法。
对对对
啊，那有没有什么能够保护他，让他不再恶化？或者说因为他没有，虽然没有讲，但是我相信可能比如说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情况还是会存在。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都看不见了，
就完全看不见。
对，
完全看不见，眼睛还会不会疼？
不一定会疼，白内障不
疼，就是遮住而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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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只是看不到而已。
嗯嗯嗯，所以还是刚才您的那句话，就是说提早预防是最好的方法。
对对对，
不要等到这一天。
对，有的病到某一个程度，其实没有神医。
嗯，
对对对，你这个时候呢，你在祈祷，其实你把这个难题交给上帝也不对。对对，就是好像说，有的人可能向你祈求我不想死，
嗯，
那这不可能。
嗯，
人还是要死。
是，
那眼睛已经坏掉，你说我不想坏掉，我想变新的，这也不可能。对，这责任不能交给上帝。
某一些疾病呢，可能我们靠着饮食的调理或者说按摩，可能会帮助它慢慢减少。但是这个白内障如果是已经变成全盲的话呢，基本上改变的机会率就很低。
那当然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说，可以说那个
有些神迹，
对的神迹，也说称迹啊，称字来做可以，他。把你手摸一摸，你的眼睛那个东西就像鱼轮一样掉下来。
是是。
那这个我看普通人做不到。
是。
你若生在野兽年代，也许可以。
或许呢，可能真的要有很大的信心去祷告。但是徐医师呢，在这边呢，就是暂时，徐医师说了，以他现在的能力，暂时这个情况啊，无能为力。那我希望呢，听众朋友也能够在当中好好的为这一位老人家来祷告，求主怜悯他。 帮助他，让他呢能够适应啊，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底下呢，生活的上面呢啊，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
而且不要因为眼睛没办法治，就失去对神的信心。
嗯，对，是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手机尾数7307的听众朋友呢，他讲到另外一个眼睛的问题啊。
嗯，
他说呢，外公有胆囊炎，有什么在生活的方面需要注意的？特别是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眼睛黄斑病变，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需要留意的？请许医师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眼睛黄斑病变，
黄斑病变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眼睛毛病。
现在好像呢，很多看手机的人都会出现初步的黄斑，
提早破坏。那这个想逆转不是那么容易，
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又是一个棘手的病，因为黄斑病，那只能说我们怎么使它不再恶化。因为很多病了，你很多人都想把它逆转消失掉。
嗯，
其实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说，不能说以后有病然后把它逆转掉，而是要提前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对，那我们要所有的病例，我们都是想说没有病的人听到。
对，
那有病人当然，那你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但是最好就是说那个病例可以使其他人引起警惕，
嗯，
然后从中吸取教训。
是，
那这个是更重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黄斑病变，但是现在看的手机多，那个照射蓝光多，可能那个黄斑病变的病例会增加。
真的像您所说的，好像以前呢手机没有这么流行的时候呢，听到黄斑病变的机会比较少。
对，很少
得这个病的人比较少。
对对对，最多是老花眼啊。
哎，对，老花眼、白内障听得就比较多。
所以现在怎么会那么多什么青光眼啊，这个黄斑病变啊，这些就跟我们频繁的看电脑啊、看手机啊这有关。
是，但是我觉得这位病人呢可能看手机的机会率不是那么的高，因为他说是外公嘛啊。那
真的现在也有机会我们不能太过武断，就是像他老人家也是人手一机嘛。
真的
生活方面，因为他有胆囊炎嘛，因为黄斑病变这个也是肝的问题，这是肝的问题，肝肾问题。那肝的问题更加多，胆囊炎的人多数是身体湿热了，黄斑病变可能也跟湿热有关，那所以我们要叫他在生活方面留意说，有些湿热的东西就不要吃了，比如说牛啊、羊啊、煎炸的东西啊、面包啊、蛋糕啊，这些比较好吃的东西啊，
比较好吃的东西都不要吃
了。对，辣椒啊，对，辣椒啊，那个蒜头啊，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容易引起湿热，那他一定要在这方面戒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不能说哎呀我吃少一点，那其实我觉得就不能吃，而不是说我把它吃少一点。
嗯，
那他一定要真的是去改善，如果不改善呢，其实他慢慢变变还是会继续恶化的嘛。
所以这个胆囊炎呢也是要注意肝胆的问题。
对对对，
眼睛黄斑病变呢也是要注意肝胆的问题。
对对对，这是肝湿热。对对，
嗯，肝湿热，所以呢特别呢在饮食的方面一定要清淡啊。
对 对, 对，
一定呢在这个方面呢要进行改善调整，是彻底的调整啊，不是说渐变。
彻底的不吃，有些东西是彻底不吃，不是说我吃少一点。
我觉得这个彻底感呢，这个观念呢，这我们还是要再不断的强调。
对，不断强调。
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许医师说不能吃辣的，好，那我
少
吃。
少吃一点，对对对。他老是想保留这个生活习惯，但是想少吃。
是，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在观念上面的错误认知啊。
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话呢，就请你不要再任性了。
对。
啊，尽量的把它呢能够完全消失掉。
对。
而不是减。很少，像这个亮度。
对, 对，而且很多老人家他都有一些比较老习惯的东西，那叫他改他 它都是很蓝的。
对，它就都吃了一辈子了。
对了，吃一辈子了，那不妨再吃多几年，反正。
是，所以如果我们身体上面的这个疾病带给我们的痛苦呢，是很难受的。
对
啊，那我们呢，真的是要管一管我们的嘴了，所以也要和家人配合。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听众朋友是愿意调整饮食的，但是因着跟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呢，在饮食上面
被迫啊，被迫也
是，对，好像就是被迫。不能改变，或者改变了之后呢，我还要再多做一样，那在经济上面，在能力上面都会觉得比较啊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要特别注重的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
如果没有了健康，其他的方面呢可能我们就更加没有办法呢去面对了。那在这里许医师再次提醒我们，饮食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听话，要改变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了这个白内障跟黄斑病变。那下一次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认识有关眼睛的疾病。
准备好了吗？对面的同学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保护眼睛你别轻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啊。对面的同学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爱眼心动跟我来，很简单你记下来啊。看书光线要充足，要做好别东倒西歪，时间到了就要休息，要注意你别发呆。同学们听好了，一起来哦。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眼睛累的时候就转一转，要定期检查，要注意保养，好好爱它，眼睛才不会变坏。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
好啊，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笑。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听过了徐医师的分享啊，如果在当中您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非常欢迎您可以继续透过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讲一讲的。那么刚才徐医师讲到了这一个疾病啊，白内障以及黄斑病变的情况呢，在这里佳音也很想提一提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呢，这个室内环境的灯光对于我们的视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特别是如果你有小孩子啊，他们在读书的话呢，你的灯光太暗的话呢，肯定会影响他的视力、啊、
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有一次啊，我在去朋友家的时候、他就常常埋怨说他们家小孩每一次呢躲在厕所里面看手机。
哦，这个不好吧，对眼睛。
哎，当时我还没有太在意，我每个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嘛，爸爸妈妈的眼皮底下都不做的事情跑到厕所里面去做。但是当我去了一下他的洗手间的时候呢、出来我真的很怕那个小孩子继续在厕所里做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家的厕所为了省电用的那一个灯管呢几乎跟蜡烛差不多。
哇，那
非常非常的暗，我几乎看不见墙壁的颜色。所以我想说呢，家里面的这一个视觉效果环境呢啊，让我们除了在省电啊节省光能源的情况底下呢，也要对我们的眼睛是有适当的保护才可以的。
又或者呢，有的人为了情调故意把那个灯光调暗了，会不会呢？但是你看书的时候真的不好，对你眼睛非常不好。
是是的，那我们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眼睛的疾病，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一下啊。徐医师常说，我们不舒服了，检查我们的饮食，检查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运动情况。除此以外呢，我觉得在眼睛在视力的方面呢，我们真的也要检查一下我们生活的环境啊。那么如果说灯光和这一个环境对于我们的影响呢变成了一种是伤害的话，我们赶快赶快呢要把它纠正过来。
是啊，纠正你的视力的话呢，当然要配眼镜啦。那么配眼镜你的那个度数也要准确，
是，
如果度数不好的话呢，不准确呢，
不要将就啊，这个很重要。
对啊，对啊，对你的眼睛那个视力也是很坏的损害啊。
是，在这里提醒收音机旁边的您，11月20号啊，这个月第三个礼拜二的早晨呢，10点到11点半中，徐医师会继续收听您的热线电话的，所以您记得在这个时间呢打给许医师。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2会为您开通，记住在星期二11月20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
如果你要打电话给徐医师呢，麻烦你在事先呢做好一些准备、可以先
做功课，
对，做一点点的功课，对，发一个手机短信给我们。那说什么呢？短信里面就写下你是男的、女的，你的年龄有多大啊？
对
啊，平时的饮食习惯怎么样啊？你哪里不舒服？这些呢都记下来告诉我们。那么徐医师呢就能够拿着这一些资料，到时候跟你通电话呢能够对症下药了啊。
是，那么这些详细的内容呢，可能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呢事先发给我们啊，在排队的情况底下呢把您的情况讲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在短信前面呢加上无线两个字，这样呢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您的信息。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
同
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